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41章。当我开始昨天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时候呢，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说，不晓得这一次以西结在异象中被圣灵带到以色列地区以后，他所看见的那一个建筑在他所占的以色列高地南边的建造的这座城，跟城里面的这一个圣殿，到底是不是所罗门王那时候所建造的圣殿？那我今天在读第四十一章，因为第四十一章开始是讲到量那个殿，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我今天读到的，真的，我常常说我不是圣经学者，那么我只是真的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念思想起来，我总是祷告说，主啊，你不但今天有很多人研究圣经，但是我要的是神，你借着圣经向我说话，让我能够知道古时候所记载的这些事跟今天的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因为昨天读完以后心中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就比较特别的留意，当在四十一章里面有两个地方发现这个殿跟所罗门建的殿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可以说这个殿不是所罗门建造的殿，因为这个殿是怎么来，长40肘，宽20肘，而所罗门建造的殿是长60肘，宽20肘，好像其他的东西，圣殿就是量内殿，就是至圣所，也是20肘，长20肘，宽20肘，有些是一样的，有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可以说，在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意义对我来讲是什么呢？这个不一样的意义对我来讲就是说，有的时候神为着人有一些心意在里面做，但是呢，跟真正神的心意之间还是会有某一种程度的不一样。意思就是说，我很有心要服侍神。其实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有心要服侍神，有一种感恩的心啊。不管还有什么其他别种原因，我们真的拿我来讲，我经历到主的救恩，改变我的生命，让我里面有一颗这个得着这么大的恩典，我愿意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愿意来服侍主。其实关于这样一个愿意服侍主是我的意志还是神对我的呼召，那么也有可能人在讲说这一部分的东西的时候这边用的词不一样，有人说神呼召我就是有的时候有人说我有心立志要服侍神啊。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也不需要用一种所谓的这个专有的名词呼召，那么就是怎么样，那么我立志要服侍主嘛，又怎么样，结果好像讲到最后怎么样呢，变成说我们不讲是神呼召，我们的侍奉就比人家矮一等啊。其实这也不需要。我今天读的第一点，我就发现说，大卫王的时候有心要这个替耶和华神建造一个殿，不晓得神要大卫建造这个殿有没有告诉大卫啊，长宽高啊这些东西，照会幕摩西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所吩咐他的清清楚楚的，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他统统把它记下来。我想有点像以西结一样，神当时让他神告诉他这个会幕是什么样，尺寸是怎么样，摩西就记得把它记下来，慢慢的告诉以色列人建要怎么建。我就不晓得大卫 有心要替神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神又说不许。所以以后他准备了建材，他准备建材是根据什么东西准备呢？是根据他心里面长多少高多少或者是宽多少。假如你要为一个像我们在山上的时候要盖房子，我们一定要想我这盖房子要多大，我要准备几根柱子，每根柱子高多少，对不对？船子就是船子要多少，各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房子盖多大多小，我们才能够预备建材。所以我相信大卫那时候心里面有个蓝图啊，圣殿没有长了60肘，宽没有20肘，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交代他的儿子，还是拿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很真实的角度来看，我是相信大卫先有一个圣殿多大多小，他要为耶和华神盖圣殿多大多小，他已经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谱。至于这个谱，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神告诉他要多大的殿，还是他自己想的，我在这里不能够定论，真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当一个人有心要为神做什么的时候，神悦不悦纳？神悦纳。为什么呢？哪怕你做的跟我的差一点点，哪怕你做的不完全，我们只要有心为神所摆上了，神悦纳我们这份心。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够完全，但是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可惜，当一个人有心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要求他一定要怎么样，结果他不怎么样怎么样呢，就成为我们不接纳他可以一起来服侍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我们希望一个人不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主，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不是我们开始要人服侍的一个标准，不是一个门槛，而是一个我们这一生服侍主的人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跟方向，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在那里侍奉。但假如一个刚刚开始服侍的人，他有心服侍神，他有没有呼召呢？我不晓得大卫盖圣殿有没有神的呼召好，至少我知道的是，当大卫跟神说我要为你盖个殿的时候，神说大卫你怎么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呢？你想想在你列祖里面，我什么时候有要过他们为我盖殿居住呢？更何况人要盖何等大的殿宇让我们居住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很显然这件事情到底是神呼召大卫要做的呢，还是大卫感念上帝从他内心深处自动自发的要为神盖殿呢？你们告诉我，而大卫这样的盖殿真是神的心意吗？但是神喜悦吗？神喜悦，但是他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以后怎么样呢？大卫以后把这个盖造圣殿的这样一个蓝图构想告诉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可以开始盖。当然我们细细的想，可能所罗门是所拣选一个人来盖殿的人，但是我要问的是，盖的这个殿到底是神要的形式呢，还是大卫要的形式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任何读到圣经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不完全跟神自己本身有关的东西给它绝对化以后的难处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会让我们走错路。其实圣经记载的是千真万确都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情里面有多少圣经里面记载发生过的事情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跟真正属神的之间我们要给他能够体会分辨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一个殿的长不一样。很显然以西结今天所看到那一个拿着麻绳跟量尺的这一位圣灵带他到那个地方给他看见这件事情所要画的这个殿跟当时所罗门那个殿是不一样，而不是完全的不一样。大 部分还是一样，什么盖三层楼的牌坊旁边可以让祭祀住啊，什么大部分都一样，但是在细节上面不一样。那个意思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有幸福是主，跟真正 exactly 跟正确的神的心之间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我们这样做了，神怎么样呢？神悦纳我们的心。等到有一天上帝自己亲自要开始建造的时候，上帝要把一个什么蓝图给人看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以后又有看见，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按照神所真正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在那工作。我们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抬出来，抬出了什么东西呢？你要侍奉你就一定要这样，你就一定要这样。有的时候我常常说，上帝都悦纳的，我们拒绝，上帝都给人机会的，我们不给人机会。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侍奉真的是有两种，一种是上帝呼召出了人来要他侍奉，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像摩西，圣经里面有的。但是我问大家，几千年下来有几个摩西啊？但圣经里面大部分记载什么呢？圣经里面大部分记载是人有心要服侍神，结果怎么样呢？神也悦纳。那个悦纳不是说你做的对你做的错，不，神悦纳我们这份愿意为他做的心。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愿意为神做些什么，哪怕他有点幼稚，哪怕他做的有一点不像我们这么成熟，我们要给他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到以后慢慢慢慢的，神才会更清楚让我们看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边我看到这个所罗门建的殿跟这里以西结所看见的建的殿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很稀奇，他说这边有两道门，一道门是进圣殿的门，还有一道门是进至圣所的门。他说这两扇门呢，每一个门都是有两，就是不是只有一扇打开就好，它是两扇门所两扇门板所组成的一个门。就是这个地方跟所罗门建造的殿不一样。所罗门建造的殿是什么呢？所罗门建造的殿是圣殿进入至圣所，就进圣所是有门的，但进至圣所呢？进至圣所是没有门的。进至圣所是把布幔挂在那个地方。布幔挂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很显然知道什么呢？先这个很显然知道说，这一个圣殿不是什么呢？这个圣殿不是这个所罗门所盖的那个殿，因为所罗门盖的那个殿是用布幔隔开内圣殿里面的内殿跟至圣所，而这里是什么呢？讲到是用门，有没有？这两个不一样。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假如是以西结想出来的话，他想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一个这个布幔，就以色列人的观点来讲，什么时候圣殿里面的布幔才没有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被掳归回以后盖的圣殿里面还是有布幔的，还不是按照这个图，还不是按照以西结在被掳之地被圣灵提到以色列地所看见的这幅这个建造圣殿的图在那边建造的，他们还是有这个布幔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建殿起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年纪活了比较久的，因为被掳只有70年，他们活了岁月比较久的，他们看过从前所罗门所建的殿，他们也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所以怎么样呢？以后这个被掳归回以后盖的殿，他那个圣所到至圣所怎么会是用这个木头做的门呢？一定是用布幔。到大希律的时候，大希律盖圣殿怎么可能会按照大希律的想法呢？一定按照以色列传下来的那个东西来盖这个圣殿。我就不晓得以西结书什么时候被发现的，以色列人有没有读以西结书，他们为什么在盖圣殿的时候一直还是用布幔 隔开。至少假如说我们说圣殿有三个圣殿的话，这三个圣殿都不是像以西结这边所讲的圣殿这样。因为什么时候圣殿的幔子才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呢？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发生在圣殿里面一件最奇特的事，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前是大祭司一年一度怎么样了，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现在怎么样呢？这个隔开殿跟这个隔开这个圣殿跟至圣所的这一个布幔裂开，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裂开以后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就能够到神的面前。而在这个地方，这个幔子没有，换的是一个门。哎呀，我那时候就想到说是，其实耶稣说我就是门，有没有？耶稣就是门，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很清楚，我就是门，从我这个门进出的，出入得草吃。假如不是从这个门进的，怎么样呢？是从别的地方爬进来的，他就是贼，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所以我想到这个门的时候，这个幔子，怎么会门呢？重庆是幔子，幔子什么东西呢？幔子是男主人从至圣所轻易的男主人这个隔断人从圣所进到至圣所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罪。你没有，古时候的人没有办法直接到神面前，他要借着祭司的献祭。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那刹那，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成了，他最后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后这个路就通了。但是这个路通了以后呢，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借着以西结的启示怎么样呢？他说至圣所到至圣所有一个门，我很自然想到这个门就是耶稣，不借着耶稣谁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呢？所以耶稣他亲自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今天不是耶稣基督，他们可能有许多的宗教，不要去骂人家，人家做好事也本本分分的做人。我们要跟他讲，很好，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人做不到的，你能够做得到，很好。但是呢，我们做这样的好事能够带领我们到神那边去吗？我们只是做了我们人应该做的事。而我们做不到的地方怎么办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那个门，成为我们的道路。所以我发现在这里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幔子跟门。我想对于幔子的时候稍微再多说一点。我要问大家的，今天人到神面前应该没有幔子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大家听讲，当然了，但今天连殿都没有嘛，哪里还是幔子呢？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段。那么那时候殿还在，是不是这样？一直要到主后几十年，主后七十年，假如我记得不错吧，对不起，我再说，我不是圣经学者哈。其实这些资料你们都可以去查，一个不信耶稣人都查得到的啊，是这样。那么好，我要讲的是，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一直到这个圣殿，大希律王所盖的圣殿，到有一天，被提多这个将军进去把它拆毁到个地步，像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应验成就之前，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我要问大家，殿里面圣殿到至圣所的幔子是有还是没有？你回答我，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么一件事情，有还是没有？后来我再说，好，不要，你们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圣经本身啊， 圣经里面没有记这个东西，只是我自己真的很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发现啊，至少真的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这一批祭司长，耶稣是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些祭司长祭司们，对不对，嫉妒耶稣嘛，那么多百姓跟随他了，所以结合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啊、文士的这些人，然后来陷害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等到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们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耶稣所讲的一切既然成就了，他说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就是从天上父神里面所拆下来的，要拯救他的百姓。哇，那么大家都可以大家可以这个坦然无惧的，就可以到至圣所，就可以直接到神面前。那么大祭司、祭司长这些人，这个祭司们这些人以后还吃什么啊？他们不是要改行了吗？他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怎么样，我相信他们一定把裂的那个布幔又把它用一种很好的手工把它做起来，让它挂在里面，你相信吗？我再说，就算我相信不是事实，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真的在我真实的思想，我慢慢看到今天基督教的光景的时候，多少人又把这个幔子挂起来，你直接到神面前去，他不爽，他不喜欢，他非要你透过他好像才能够干什么，好像非要他来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你赞美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赞美，你讲道们一定要讲这样的内容，讲的内容不一样的话，跟我不一样怎么样呢，以后你就没有机会在这边讲。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在圣殿里面祭司长他们有没有给他准备个讲台啊？我发现耶稣都是各地各方真正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到耶稣那里去听耶稣讲道。今天我们到底成为一个又要把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的路又再把它挡起来呢，还是让我们看见在新的神自己的灵所让以西结看到的这个圣殿里面，圣所到至圣所里面不是幔子而是门，我们真的只要把耶稣基督传给人，让人要耶稣基督，就得到了那个可以进至圣所的门，这么宝贝这件事情给人家了，还是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自设一个账目，你不这样你就不能到神的面前，你不这样你就不能来我的教堂做什么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我再说，以西结这时候所看见的这个圣殿绝对不是这个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也绝对不是被掳归回以后那个这个圣殿，绝对也不是希律王所给他们盖的这样一个圣殿。我不晓得这个圣殿今天在神儿女们的中间真正实实存在呢，还是在我们心里面，在实际的运作里面，我们所存在的那个殿不是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殿，还是其他所罗门被掳归回以后的人所盖的圣殿，的大西盖的圣殿，我们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圣殿？那个布幔还在吗？还是有的是只是耶稣基督那个门？我们起立祷告。